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在时代的洪流中，
你和我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崎岖的信仰路上，
你和我
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呢？
抓紧现今的机会，
寻找神的脚踪。
小组查经系列，
以斯帖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以斯帖记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第四次的以斯帖记的查经了。好，请你们两位介绍。
我是郑芷梅。
我是苏小燕。
好，两位好啊。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能够拿着圣经啊，或者是你手机上面那个圣经都可以啊，和我们一起看圣经，一边看一边查考这段经文。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章。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这个莫迪改呢，就是以斯帖的养父，因为得罪了这个哈曼，没有向他跪拜，那么哈曼非常生气，他呢就找了这个亚哈随鲁王，跟亚哈随鲁王说呢，违反了波斯国的律例。其实没有，他只是没有向哈曼跪拜而已。他就夸张的说，莫迪改得罪了整个波斯国，违背了波斯国的这些律例，没有听皇帝的话。然后呢，这个哈曼继续说，不但是要把这个莫迪改杀死，还要把他所有同族的犹大人或者说犹太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指控，其实是真的不合理的一个指控。从这个事情呢，我上一次也就说了，让我看见哈曼的确是个非常残忍无道的这么一个高官，有钱官位也高，但是呢非常残忍，非常的不讲道理的这么一个人。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章，以斯帖记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五节吧，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那我来念念。以斯帖记三章十节开始，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照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了。这边呢就讲到这个哈曼呢，他要择一个所谓的吉日啊，做这个所谓吉日，到底是什么叫吉日，什么意思呢？
嗯，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宗教呢很相似的，是个迷信的风俗，撤迁求问良辰吉时。经文说普洱，普洱是我们喝的那个，不是普洱。它好像一个骰子一样的，它就是呢让那些迷信的人呢测一下，选好日子去灭族屠杀这个犹太人。他们定了的时间呢是这个亚达月，也就是当时的十二月。
十二月，对，
是的，
就是所谓的吉日。那这个吉日其实就是杀死犹大人的这个日子。那么对犹大人来说呢，这一天完全不是什么吉日，只是他们迷信的人就选定了这一日。那么当选日子呢，那一个时间呢是尼散月，那么选定了亚达月，两个月相距就是一年的时间。
对
啊，就是一年啊，一月跟十二月的分别。
嗯，
那么意思是说，既定了那一天呢，所谓吉日选定了，就等于说这些犹大人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们的生命顶多只有一年的时间就会没了，全部被除灭了。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好了，第八节呢，第八节那边哈曼跟亚哈随鲁王说，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你觉得哈曼这样说，犹大人这样指控他们有根据吗？
他没说错啊。
没说错，
对，没说错。因为犹大人他一直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守节气，还有这个生活的饮食文化，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被波斯帝国同化，所以这一点他说的没错。但是他说的他是有违背王的律例，我就觉得可笑。因为犹大人不是一天两天在这个波斯帝国嘛，如果他们从头一天直到今天都有违背王的律例，那么皇帝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这个就有失实的情分在内了。
是的，罗大哥，你一直强调这个不合理的，而且它是夸张，明明就是莫迪改一个人跟你不跪不拜，你为什么要搞到那么大呢？那其实刚才芷梅也说到，他们在这个波斯国已经生活了超过100年了，那怎么可能不行动呢？其实这个根据历史的背景呢，波斯国当时有一个宽容政策的，它是允许各族保留自己的风俗文化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呢，其实127个省里头有很多的民族，其实一模一样的，而且他们是要守节期，但也不代表他们没有遵守波斯国的法律啊。对，所以这个指控是完全不合理，而且也夸张了。他主要的目的是煽动亚哈随鲁王的怒气而已了。
对对对，事实上呢，犹太人的确有他们独特的文化，一些风俗有他们的律例，这个是真的。但是呢，在当时那个波斯国里面，已经很多人都接纳他们了。因为好像刚才小燕也说了，他们的国策，国家的这些政策接受这些外来的人，所以呢应该是没事的，大家是平安的度日。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哈曼就故意拿出犹太人他们独特的一些独特的文化，故意拿出来把它说成是一种罪状，就然后呢就让亚哈随鲁王激怒了，就是说哎，这些人要不得，把他们通通给杀了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指控，是其实没有什么根据啊。好了，然后呢，为了这个事情，哈曼想杀死这些犹大人，他做出什么贡献给这个亚哈随鲁王呢？那第九节那边就说，王若以为美啊，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这个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到底这样的一个贡献给国王是什么东西呢？
钱呢？我们上一期卖了关子，到底他奉献了多少钱？不是奉献，奉献是教会的说法。到底他捐了
贡献出来，
贡献出来多少钱呢？是当时全国一年税收的1/3。
啊哈，
哇，相当庞大的一个财产，他为什么那么伟大呢？愿意拿出自己的钱来进行这个灭族行动呢？那很明显的，实际上他是用犹太人的钱来执行消灭犹太人这个行动，就是可能趁机搜刮犹太人的财物啊、田产，捞一大笔的钱，是一个好机会。表面上就是，哎，我为了王的着想，我要增加我们波斯国库的收益啊，那实际上是希望呢趁机捞一大笔钱呢。
你觉得他是趁机想捞一笔钱？
其中一个目的是捞一笔大钱，因为他不可能亏大本的。
其实我觉得哈曼一直是个贪官。
为什么呢？
即便没有要灭族这个犹太人，他哪里来的有三分之二的国库的钱呢？肯定天天去搜刮民脂民膏，
贪污。
对啊，不但是犹大族啊，可能其他的族啊，他都会去搜刮的，所以他是一个贪官。还有人买官吗？
啊，
买官，所以也会给他一点钱，不是一点钱，一大笔钱，
所以越来越多。
是的，
对，所以哈曼很会打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清楚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脾性，大家都贪钱嘛。
对啊，对啊，这个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呢，等于300万英镑，是当时的整个国家一年税收的三分之二。这笔数目不可能一个人拥有的，但事实上他就有。他就有这些钱。其实我同意刚才纸媒所说，他是个贪官，他已经贪了很多很多黑钱，那自己拥有这些钱，那么现在呢，趁着这个国家有这个需要，他就拿这笔钱出来收买这个国王的心，希望将来呢就继续的升一个更高的官啊，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件事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哈曼不单是他心肠恶毒啊，他是个懂得弄权的人，他同时是个贪官，而这个贪官呢正好面对一个昏君，这个皇帝也是个那个昏庸的君王嘛，所以这个时候刚刚两个人这样就凑合起来呢，刚刚好就可以做很多坏事。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你单单一个贪官也不够，贪官要加上一个昏君，两个人呢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坏了。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但事实上历史上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继续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么王的回应，就是亚哈随鲁王对哈曼的回应，也反映出些什么呢？
刚才您说的一个昏君碰上一个疯狂杀人狂呢，就是达到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亚哈随鲁王允许哈曼可以用国王的名义身份去执行这个大屠杀，就说明哈曼他拥有无限的权利，他可以为所欲为啊，搜刮各族各国的钱呢，就是很无能很荒谬的一个举动啊。然后呢，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哈曼呢其实不太尊重这个亚哈随鲁王的。从这个程序上面来看，如果你想要灭族，你应该先通过王的这个同意嘛。不过呢，他是先撤迁求问，先选好这个良辰吉日再通报的，所以其实他表面上是好像很虚伪的，很尊重王，那实际上他已经不把亚哈随鲁放在眼里了，因为他觉得我在这个波斯国的权威其实已经很高了，当然是骨子里头是非常的骄傲。那当然这个亚哈随鲁王也真的是一个昏君呢，他随意呢就把这个国王的权柄交给了一个贪官。
因为我想，为什么哈曼能做那么高的一个官呢？他的官位非常高呢，其实就是亚哈随鲁王非常的信任他，
是
啊，这个是重要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好像很多事情都你做，
你做主了，
我相信了，对，我信你了。总之你想怎么做就好了，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才会做成下文我们看到的很多。真的我们觉得很难以置信的事情。
对，我发觉一件事，就是当初莫迪改告密了两个守门的太监要暗杀他的一件事
啊，两个奸细，
对啊，奸细，他没有立刻的处死他们嘛，还去考察一番嘛，但是到这里他没有详细的考察，所以我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宠幸哈曼，不要问了，我就信你了，你去干就干吧。
对，所以这不是好事啊，
是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替犹大族 不平了。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宴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我们把圣经都
那今天我们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呢，刚才我们谈到哈曼已经定下一个计谋，他向这个亚哈随鲁王献计，就是说呢要定了一年之后把莫迪改还有他所有的同族，也就是犹大人全部给杀死。因为他说这些犹太人呢不听王的命令，违背王的命令，那这是不能留下来的，全部都要杀死。然后呢还捐钱给这个亚哈随鲁王啊，一万他连得的银子等等。那亚哈随鲁王就答应了，好、啊、就这样吧啊，一年之后这些犹太人都要死。好，我想问问，特别是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呢，十二到十四节就是说那个王帝呢就把那个诏书啊，这个命令啊颁布给全国的人，那里面提到多次提到各族各省各地的方言，为什么多次要提到这些诏书要到各族各省各种方言，为什么要提这些呢？
我们发现呢，这个跟当年废后发诏书通告的做法是很相似的，就是各族都要得到，那说明波斯国当时他们拥有广阔的版图，而且他们是统领呢从印度到古时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啊，对，
他的父亲的亚利乌呢一世已经把波斯分割成二十个大省，而且大省里头再细分不同的地区，总共127个，那说明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同样的性格，好大喜功、刚愎狂傲的一个统治者来的，他一心要成为外邦的王，所以呢，这次呢发这个诏书给各族各区呢，其实代表哈曼可以随意的使用各族各省各区的库房资金作为他的军费，他不用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随便就使用哪个省份比较有钱，我就用他们的钱，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个局面，而且也要提醒各省份，你们要进入戒备的状态，随时都要进行这个大型的行动了。
嗯。一方面呢，就是我同意刚才小燕所说的，当时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波斯国是个可以说是多文化多种族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是很包容的，里面有甚至有不同的语言，所以一方面它版图很大，里面有不同文化的人，不同背景历史背景的种族的人都存在在一起，那也表示说当时波斯国本来就是个很宽容的一个国家，对别人很宽容的，反而呢在这个时候出现哈曼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要把一个种族犹大族的人全部杀掉，这已经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了，懂吗？就是一方面呢，国家本来是个多元文化一个国家，能接纳多个种族不同的语言，那同时呢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残忍，他的想法是非常单调的，总之你得罪我死吧，那你看见那个强烈的对比吧，
有别于波斯国一贯的做法了，就是因为哈曼这个人
是
本来是一个处于和平状态的那个地方，现在会引起很多的不安，今天是犹大族，明天会是哪一个族了，
对了，
人心惶惶、
对，其实历史书历史告诉我们说，当时这种灭族的行动偶尔就会发生，整个族灭掉，我不喜欢你就可以把它灭掉，所以这个哎，还是人的心问题，人心那种残忍的问题。第十五节呢非常有趣啊，就是最后一节，异族呢就是这些就是带着这些诏书到处去分发这个命令的这些人，异族呢奉王的命 急忙起行就去了，去各地去颁布这个律法了。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啊，喝酒啊，吃喝玩乐，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是不是很强烈的对比啊？对比了什么呢？你认为？
我觉得王和哈曼是在喝酒宴落嘛，就是虚度光阴，
虚度光阴，
虚度光阴，生命的虚度浪费。但是犹大的百姓怎么样啊？半串的光阴都不能留住，他们已经定了死期嘛。
嗯，
日子生命在倒数。
对，一年之后就肯定没命了。
对啊，所以每一天茶饭不思。
嗯，
所以我觉得很强烈的对比，有人欢笑。有人愁
发愁、
对、
对，很有趣的这个描写，节奏上面的对比，一个心态上面的对比。你看异族他们是急忙起行的，快马加鞭传达王的指令呢，那另一边稍呢，贪官跟这个昏君呢，他们就是饮酒享乐，随心放松的、那个心态上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们觉得我阴谋得逞了，我没有任何的牵挂了、我已经发泄我那个怒气了。那反观真的苏珊一片混乱、像纸媒说的，知道自己死期将到、怎么可能会开心起来，所以非常大的反差。
甚至我在想，如果你是以斯帖，你说那个主角、你是以斯帖的话，你自己是犹太人，那你想想你的感受又会怎样呢？在这个处境底下，你在王宫里头哦、你看见这个王啊、哈曼他们喝酒啊、吃啊、喝啊、吃啊、跳舞啊等等，肯定是了、在那边享乐很快乐的。但你自己是犹太人，你和你的同胞在一年之后就全都会死掉了。你那个感觉是怎样的呢？
很难想象，我没有以斯帖那么善良，我巴不得这个哈曼立马死。
你咒他死。
对，可能咒他。
快点死，快点死。
但我相信以斯帖他不会的，但是他心情一定是很复杂，五味杂陈，也很害怕、因为其中一个将会死的肯定是莫迪改、他的养父亲、而且他的同胞，你要眼睁睁看他自己未必会死，但是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的同胞全部在一年之后死去，那是多么的可怕。那如果我是苏珊城的，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真的觉得
普通犹太人、
普通的老百姓，我真的觉得你现在马上把我处死吧、你为什么要我等待一年呢？这一年是多难熬的。而且你想想看，当其他的民族知道你们犹太人一年之后要被杀死，那坏心眼的人会怎么样呢？他对你的财产虎视眈眈、他可能会歧视你，他可能会不再跟你来往了，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异类，你就是一个将要灭族的一个人、大家跟你的相处啊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好像犹太人就是在这一年里头每天每时每刻都被环境给折磨，都被人去折磨，真的是落在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了。
就是小燕，你的说法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就会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啊，就快没命了，所以就充满着很多很灰暗啊、绝望啊、失望啊、沮丧啊这种心情，是吗？但会不会有委屈的感觉呢？非常委屈的感觉，
觉得我很无辜啊。
对啊，
是我对哈曼不跪不拜，
根本不关我的事。严格来讲，
可能会揪那个莫迪改出来。
对，我会不会呢？真的会不会？
我想会的。
我觉得会
闹事啊，到莫迪改的门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还存着还有没有希望？我们再劝劝莫迪改，你去跟那个哈曼道个歉吧，
对，
来说我不对什么的，也许可能，
可能对，
或者是把莫迪改杀了
。
对、换取我们的命，
会不会呢？我不知道，
不知道，没说，
人性很可怕，
对、
很多可能性都会发生。
但是如果我是以斯帖的话，我也想想，可不可以用我皇后的身份，去劝劝皇帝，可不可以放过犹大族？
你已经来到第四章了。
常人的心态吧，
常人心态。
纸媒，你的说法就是，你觉得以斯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公开我跟莫迪改的身份关系，是吧？
公不公开，我先不说。但是我贵为王后，
你觉得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
对，我可以去探问一下皇帝的心意 啊，是不是他糊涂，或者是他喝醉了，
有可能啊，对，有可能，如果他关心自己的亲人，关心自己的亲族的话，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会想想，肯定会有的，但是问题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以斯帖他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身份对他来讲是一种很负面的一个东西，一个很重的负担，对他来讲呢是不好的事情。如果我公开了我是犹太人的身份的话，我就担心王肯定对我不好，甚至一脚把我踢出去，
或者把你杀死。
对啊，
因为你都是犹太人嘛。
对啊，马上把我杀死，诸如此类，我可能是有这种担心，所以就更痛苦啊，到底我应该怎么选择呢？所以明白吗？这真的很难说。圣经呢就完全没有描写到这些人当时的心情，所以我这边刻意的让大家去想象一下，假如你就是当事人的话，你会怎么感觉呢？怎么想呢？你会忧虑什么呢？或者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呢？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当时的人他们的实际的处境啊，以至于后来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呢，你会更能投入他们那种怎么说呢，从绝望里面突然之间可以逃出升天那种感觉。
我倒想问一下，究竟当时在书山城的犹太人有多少个人，他们决定我们真的要求问神的，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拯救我们？
不知道。
虽然我们强调以斯帖记没有从来没有记载过神的作为，但我相信这个时候在人的心里呢，肯定会想起耶和华的，
因为人到绝境的时候就会想起神了。
这个就是以斯帖这个最独特的地方，他完全没有提到神，但是让你去感觉到神在后面工作，这才厉害。所以你试试看用这种心情去读以斯帖记的话，你会发现神的工作真的是好厉害，好厉害，你想象也想象不到，意料之外的。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况且世界，当你面对前路感到彷徨与迷茫时，请记得神一直都在，他必指引你的路。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经历神的带领与平安。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好了，那今天我们查考以斯帖记第三章就到这了，下次我们就去第四章了，下次再见了，
再见。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想象。